第四十一章，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
他们要怎样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呢？借着建造他们的圣殿，建造他们的洗礼池，代替所有已逝祖先接受所有的教仪。
约瑟·斯密的生平。
对1840年代住在纳府的教友而言，为已逝的亲人执行代理教仪是他们最关切的事。1840年，本福音期第一次执行代理的洗礼以来，圣徒们就一直在搜集祖先们的家谱资料，许多人也已代替这些已经去世的亲人走进洗礼池的水中。起初，为死者执行的洗礼是在密西西比河或当地的溪流中举行的，但在1841年1月，当圣徒们计划建造纳府圣殿时，主说，因为地上没有一个洗礼池可以让他们，我的圣徒，代替死者受洗，这教仪是属于我家宅的，除了你们贫穷而无法为我建造家宅的日子以外，是不能被我接受的。教义和圣约第124篇第29至30节，在合理执行的代理洗礼于1841年10月3日终止。先知宣布说，我们不再为死者洗礼，直到可以在主的屋宇里执行为止，因为主这样说了。圣徒们很快地在纳府圣殿刚挖好的地下室用木头造了一个临时的洗礼池。这个用威斯康星州出产的松木建造的洗礼池，由12头木质的牛驮负着，并于11月8日奉献使用。直到圣殿盖好，有一个更耐用的洗礼池可以执行教仪为止。在1841年11月21日那天，12使徒定额组有6位成员为40名死者执行洗礼。这是在该洗礼池里为死者执行的第一场洗礼。圣徒们为死者洗礼的早期经验，让他们明白了在主的教会中保存记录的重要。虽然在当地河川里执行的代理洗礼都是由适当的圣职权柄执行的，但是却因为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而必须重新执行。先知在1842年8月31日的演讲中说道，所有为死者洗礼的人都需要有记录员在场，作为记录的见证人，为真理做见证，并证实他的记录。因此，从今以后，为死者洗礼的记录和见证都要小心保存。先知在第二天写给圣徒们的信和另外一封在9月6日所写的信中，用了很多的篇幅来探讨这件事。这两封信正是现今的教义和圣约第127和128篇。在第127篇里，先知记载了主所给的下列指示：当你们任何人代替死者受洗时，要有一位记录员，他要做你们洗礼的目击证人，他要亲耳听到，使他能为事实作证。主说，使你们所有的记录都能记录在天上，还有所有的记录都要井然有序地保存，使其能放在我神圣的圣殿中的档案保存处，世世代代被记得。教义和圣约第127篇第6至7节第9节。圣徒们继续推动这项神圣事工。12使徒定额组成员乔治·艾伯特·斯密长老回忆道，很快的就看到有些人准备了很多死者的记录，希望能够为他们执行教仪。看来这只是一项浩大工作的起步而已，要为千千万万的死者执行所有的福音教仪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几位12使徒问约瑟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来为这么多的人执行教仪。约瑟据实回答说，主的律法是不容更动的，我们必须完全按照启示给我们的方式去做。我们并不指望 在短时间内就做完为死者执行教仪这么浩大的工作。
约瑟·斯密的教训，为死者提供救恩的教义，显示神的大智与大爱。
凡在世时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未获得受灵感启发之人施助的，在他们接受最后审判之前，一定会有机会。神拯救死者，就如他让死人复活，同样令人惊叹。人永远不会有老到不能接近神的时候，只要不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所有的人都会蒙怜悯而得到宽恕。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死人的灵得释放，就是借着圣职的力量和权柄，借着在世上捆绑和释放。这项教义甚为荣耀，因为它在人类救恩的计划中显示了神的大爱与仁慈。这项荣耀的真理完全是为了扩大悟性，支持面临烦恼、艰难和困苦的人。举例来说，就好像有两个兄弟，他们是一样的聪明，博学多闻，有良好德行而受人喜爱，行事正直，做人清白，使得他们能够明白当做的事，摆脱传统的诸多谬误或世人有限的理解力。两兄弟中有一个不曾听过这调停的福音，就死了，也安葬了。另一个在生前有救恩的信息传给他，他听了，也接纳了，因此成为永生的继承者。难道这一个就该享受荣耀，另一个就注定要陷入无望的沉沦吗？他没有机会逃脱吗？观念偏执的人会回答，没有机会。这项教义清楚地呈现神的智慧与慈悲，他为死者的救恩预备了一项教仪，由代理者接受洗礼，再把这些死者的姓名记录在天上，使他们能按照在肉身时的行为接受审判。经文中一再重述这项重要的教义，圣徒们若忽略这项教义，不代替以事亲人执行教仪，就是甘冒丧失自己救恩的危险。1840年12月，约瑟·斯密写信给在英国传教的12使徒定额组成员和其他圣职领袖。我想在你们读到此信之前，已听到了为死者洗礼的教义，并且可能在心中对于该教义产生一些疑问。我无法在此信中将你们想知道关于这主题的事一一说明，但是我要说，古代的教会必然实行过这教义，使徒保罗也根据该教义竭力证明复活的教义。他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我初次公开提到这教义是在森塞莫布让弟兄丧礼上讲到的时候，从那时起我已经在本教会中给了有关该主题的一般指示。圣徒有权利代替已过世的亲戚受洗，我不用多说，你们必定明白这是互相关联且合乎情理的。而这主题所呈现出的基督福音，其涵盖范围之大，可能超乎一些人的想象。
我们借着为死者执行神圣的教仪而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
假如我们可以借神子的圣职权柄，奉父、子和圣灵的名，为人执行赦罪的洗礼，我们也有同样的权利成为代理人，为我们那些不曾听过福音或没有听过圆满福音的已逝亲人接受赦罪的洗礼。圣经上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马拉基书第4章第5至6节。 且说，这转向一词其实应该翻译成捆绑或封印。那么，这项重要使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要如何达成呢？那权要要被交托，以来加的灵要来临，福音要确立，神的圣徒要聚集，锡安要建立，圣徒们要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见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21节。但是他们又要怎样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呢？借着新建圣殿，建造洗礼池，代替所有已逝祖先接受所有的教仪、洗礼、证实、洗濯、高抹、案例，并印证权力在他们头上，救赎他们，使他们能够在第一次复活中出来，并与他们一起超升到荣耀的宝座。这就是使祖先心系于子孙，使子孙心系于祖先，以达成以利亚使命的那条锁链。在大地被击打，那判定的毁灭降于世上之前，圣徒们已没有太多时间能拯救和救赎他们的死者，以及聚集他们活着的亲戚，使他们也可以得救。我愿劝告所有圣徒们，尽一切努力去聚集他们在世的亲戚到圣殿来，使他们能被印证而得救，使他们能在毁灭天使来到之前准备好，即使整个教会都尽全力去拯救他们的死者，印证他们的子孙，并聚集他们活着的朋友，一点也不在属世的事物上浪费时间。在黑夜没有人能做工的时候来临以前，他们仍然无法全部做完。有为活人执行的洗礼等等教仪，也有为不认识福音的死者执行的洗礼。各位不仅应当为你们的死者受洗，更要为他们做完所有的教仪，就像你们为了拯救自己所做的一样。应该有一个地方，让各国的人随时可以到那里接受他们的恩道门。主说过，这是为死者洗礼的地方。每一个已受洗、属于这国度的人，都有权利为那些已故的人接受洗礼。一旦他们的朋友们在这里代替他们受洗，遵守了此项福音律法，主的管理者就会在那里释放他们。我们可以成为自己亲友的代理人，他们这样便完成在世界奠基以前就设计好的福音教仪，而我们则可以为那些与我们有深厚情谊的人受洗。凡在信心中去世的人都要到灵间去，向那些身体已死但灵性仍活着的灵体传教。那些在信心中去世之人的灵向在监狱里的众灵传教，使他们的灵按照主而活，世人则以身体代替他们执行教仪。他们因为这些方法而感到快乐，见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因此，凡代替死者受洗的人都是锡安山上的拯救者，他们必须为死者接受洗濯和膏抹，就像为自己接受那样。
神给我们一项重责大任，去找寻已逝的祖先。
我要打开你们对死者的眼界。神在他的无限智慧中，认为适合在尘世期间对我们启示的所有关于必死之躯的事，都是以抽象的、与此尘世躯体无关的方式向我们启示的，却又是精确的对我们的灵启示，好像我们根本没有身体一样。那些拯救我们的灵的启示，也将拯救我们的身体。神向我们启示这些，乃是有鉴于身体或躯壳并没有永恒的死亡，因此这攸关我们祖先的责任。这重大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因为凡在世时没有服从福音的灵，不是要在灵的状态下服从，就是要被定罪。这是多么严肃可畏的想法啊！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 我们那些没有机会服从人子命令就过世的祖先和朋友，难道他们没有做准备就得不到救恩了吗？有关祖先的救恩这个主题，神做了哪些应许？有些人虽然身体在坟墓里腐朽败坏，却可以获得救恩。这些人又具有了什么样的特质呢？神的诫命是用永恒的角度在教导我们的，因为神俯瞰我们，好像我们就在永恒里。神住在永恒里，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与我们不一样。神在今世交付我们的最重大责任，就是找寻已逝的祖先。使徒保罗说，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成为完全。见希伯来书第11:40。所以把印证的权利交在我们手中是必要的。好在这圆满的福音期把我们的子孙和祖先印证在一起，因为这个福音期正是耶稣基督在世界奠基以前就为世人的救恩宣告的各项应许将会实现的时期。我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后裔都需要与我们一样获得救恩。神已经把这项任务交托给世人，因此神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马拉基书第4:5-6。约瑟斯密先知写了以下这封信给圣徒，后来记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28第15-18、第22、第24。我最亲爱的弟兄们和姐妹们，我要向你们保证，这些关乎我们的救恩的有关死者与活人的原则是不能轻忽过去的，因为他们的救恩对于我们的救恩是必要而重要的。如保罗所说的关于祖先们的话，他们若没有我们，就不能成为完全。我们若没有我们的死者，也不能成为完全。那么，关于代替死者洗礼，我要向你们引用保罗的另一段话，《哥林多前书》15:29。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还有，关于这段引文，我要向你们引用一位先知的话，他把他的眼睛专注在圣职的复兴，将在末世显示的荣耀，和最特别的是属于永久的福音的一切主题中，这个最荣耀的主题即代替死者洗礼上。马拉基在最后一章第5-6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莱加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本可把这段话做更明白的翻译，但要达到我的目的，现有的译文已足够明白。在此情况下，知道在父亲与儿女之间，关于某种主题，除非有某种焊接链，否则遍地都会遭受咒诅，也就够了。看哪，那主题是什么？就是代替死者洗礼。因为我们没有他们，就不能成为完全；他们没有我们，也不能成为完全。你们的心要快乐，而且非常喜乐，让大地突然歌唱，让死者向以马内利王高呼永恒赞美的乐章。他在未有世界以先，就已案例那使我们能从监狱中救赎他们的方法，因为被囚的将被释放。所以，身为一个教会，一群人民，以及身为后期圣徒，我们要在正义中向主献祭。当圣殿完成时，我们要在他神圣的殿中呈上一本 包含我们死者的记录的案卷，那将是配得一切悦纳的案卷。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想想约瑟·斯密和早期圣徒们是如何逐步地了解为死者洗礼的教义。试想圣徒们第一次听到死者也有救恩时会有什么感受？你第一次参与为死者执行的教义时有什么感觉？为死者提供救恩的教义如何显示出神的大爱与慈悲？这项教义如何扩大悟性和鼓舞心灵？何谓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你认为为什么我们已逝的祖先没有我们就不能成为完全？你认为为什么我们没有他们也不能成为完全？复习约瑟·斯密先知对我们找寻我们的祖先这项重责大任所做的一些教导。在认识祖先的过程中，你得到了哪些经验？对祖先的认识如何增进你对家人的爱和对神的信心？为祖先执行圣殿教仪如何影响了你对他们的感觉？我们该如何帮助子女重视家庭的传承？我们该如何帮助子女参与圣殿事工及家谱事工？相关经文：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九节，教义和圣约第128篇第8至11节。